第一个问题，在觉知到别人口中的口气臭味时，心中会有反应，可以先标注臭臭，然后呢看心中的苦受和不满升起，还要继续如理思维，这是无常无常的，后面还要不要看着生灭，或者看生灭就是了解无常呢？后面要不要看生灭，无常就是生灭嘛。当你在标如理思维无常无常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到自己心中的不满苦受和不满真的是灭去的话，这个就是如理，这个就是如实见到了无常。如实见到了无常过后，你就该放下了，已经灭去了嘛。所以后面还要不要看着生灭呢？他如果已经灭去，你就不用再看生灭了，但是你要知道灭去了，然后你知道无常了，灭去了啊，那你就体验到了生灭法，其中一种生灭法。我打坐的时候会出现两种光，一种稳定在发我一种稳定在发什么，我非常的闪耀，另一种呢好像从内心升起，变化多端，面积很大，有时会有，有时隐藏，不会很亮，请师父帮忙分析此情况。一种稳定在发什么，不会看那个字，在前的一种稳定在发啊，这个哦，法器啊 ，OK， 非常闪耀。另一种好像从内心升起，变化多端，面积很大，有时候隐藏，有不会很亮。那是你在修安波念吗？是吗？安般念吗？啊，你要注意一种罢了哈，不要注意内心的，要注意外在的。安般念常像是在外面，虽然内心也是会升起亮光，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外面的光啊，所以这个光如果太厉害，这个前面太远的话呢，你还是暂时不要注意。那如果这边有，前面还是有的话呢，它是稳定的，非常闪耀，但是很稳定，那你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呼吸的时候，你就把注意力放进光里面啊，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现在不要注意呼吸，而是注意这个光啊，内心的光就不要注意了，身体里面的光就不要注意。变化多端，你注意它也是没有，你注意它是不能够证入禅定的，而且禅相的光应该是在鼻孔外面，然后在脸部这边，不是在身体里面，明白吗？好，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修扫描身体一年多了，用得比较熟悉，这几天修止息也看到了稳定的光，我到底应该主修哪种呢？如何选择？如果可以开始看光了，要如何观察光呢？我到底应该主修哪种呢？我觉得你应该主修定，因为你扫描已经一年多了嘛，那现在你修定又有光的话，你应该主修定。好，主修定，然后你问的问题是，如果可以开始看光了，要如何观察光呢？你的光要稳定，稳定的意思就是你的光不会说一下子出现一下子不见了，这叫不稳定，或者是它变化多端啊，一下子这个形状，一下子另外一个形状，这个也叫不稳定。稳定的光就是它稳稳在那边，不会消失，不会变化啊，一直都存在，当然会越来越亮，定力提升的时候它会越来越亮啊。如果你达到这个层次呢，它稳定了20到30分钟都没有消失的话呢，你就放掉你的呼吸去注意那个光， 所以你要时间还没有到，你就不要去看光啊。时机不成熟，你去看光呢，光会不见掉。那如果时机成熟，你转去看光的时候呢，它会越来越亮的。如果你转把你的注意力转去看光的时候，它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暗淡，就表示说时机还没有成熟，又再倒回来看呼吸吧。啊，所以有时候你自己可以试一试。要如何观察光呢？就是不要再注意呼吸，把那个禅想当作你要关注的目标。好，接下来呢，打坐时偶尔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动一下，这段时间又会不由自主地动一下，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风大而已，没有关系啊。你才动一下，别人会摇晃的很严重的啊。动一下就知道它动一下嘛，风大只是一个风大，不需要去找原因啊，知道它是一个风大的现象就足够了。好，接着下来呢，吃饭时咽口腔中有一个小溃疡，在观食物乐受时也感到了食物刺激伤口疼痛的苦受，我有两者同时存在的感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它变化很快啊，苦受升起，乐受不升起，乐受升起，苦受不升起，但是因为它变化很快，你的观察力不够敏锐，所以你好像感觉两者同时存在。请问为什么有这种错觉呢？那是因为你的心不够敏锐，不够快速，不够敏锐，可以看到一个升起一个灭去，一个升起一个灭去，所以你认为两个都是同时存在的。是因为心变化太快，我觉察不到苦乐受的变化吗？是的。好，接着下来，望梅止渴有两种可能，意识伏即触到什么眼根啊？意识眼根触到色尘眉，身体会受到刺激。有了苦受，口中产生大量口水，因而不会再想喝水。二是对没有见到梅子的，但只要想起梅子的人呢，往往也会升起一种酸酸的苦受，口中产生大量的口水。后者是一根触到法尘而产生的苦受吗？是的，啊，是的，因为你去想，你眼睛没有触到，色尘梅子的色尘，但是你一时去想它，想了，这个叫意触，意触产生的受啊。另外呢，对于亲口吃梅的人呢，舌根触到味尘而产生的苦受和前两者有何不同呢？眼根触到色尘啊，跟意根触到，跟舌根触到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是舌根触到的时候呢，它的撞击力比较大，因为你真的触到了嘛啊。眼根触到呢啊，那眼根触到的时候，因为过去有这种经验，所以会带动了你啊的回忆。意根也是一样，但是舌根呢是如实的触到，所以它的撞击力，对心的撞击力呢，应该是会比较强的。好，另外一个问题，巧克力对不同的人产生的有可能是苦受，也可能是乐受。是的，味尘是一样的，舌根有不同，苦受和乐受的产生仅仅源于是舌根的不同吗？不是的，有时候源于你过去的经验，比如说你讨厌苦，好，你不喜欢你的过去的经验，你不喜欢苦，那这巧克力如果是这个黑色很黑的巧克力啊 ，dark chocolate 啊，这个巧克力呢触到有苦，你就会产生苦受，你不喜欢嘛。所以跟这个舌根舌根呢，不只是舌根那个因素，还有你过去的记忆， 你过去对这个巧克力的记忆你是不喜欢的，所以再次尝到的时候本来是乐受的，但是因为你过去的记忆不喜欢呢，也会影响到，也会影响到你现在体验这个巧克力的感受。所以佛法里面呢，不会有一，不只是一个因产生一个果的，它有很多因，很多因素。然后舌根是一个因素，巧克力本身是一个因素，你过去的记忆也是一个因素。观呼吸能进入一种轻松地，观呼吸能进入一种止的感觉，止的不深，用一点意念止的感觉就深一点，用意念对不对？是否应该顺其自然，一直停在轻松的感觉中？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用意念呢可以增强止的感觉，那是可以的。是否应该顺其自然，一直停在轻松的感觉？顺其自然是你一直专注呼吸啊，你也可以用意念啊，一直专注呼吸，然后顺这个自然。那你的定力越来越深的时候呢，你就会超越这个轻松的感觉啊，你的定力就会越来越深，然后不只会有轻松，还有喜，还有乐，还有尽兴。慢慢的它就会提升，当你定力提升的时候呢，你的感觉就会也会跟着提升，喜跟乐就会更加的明显。好，所以这种后果就是提升了喜乐，这种后果呢，那个要顺其自然。好，你不能够强迫，我没有乐我硬要乐，那是不行的。好，定力来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喜乐的感觉。那你觉得意念有帮助你，你可以用意念来使你产生更快的定，那是没问题的。早上观呼吸时，能感觉到吸气的开始，到一步步，中间到结束，然后呢，从开始呼气，慢慢到中间到结束，重复这样，身体觉得很轻松，那很好啊。意识很清晰，很好，但身体随着呼吸会向前倾，然后呢？然后什么？我是不向前倾，但很快又向前倾。呼吸是很清晰，不知是否正确，应该是不会向前倾的。有定力的人，他的身体是不动的。这样定着好像石头人一样不动的啊，定可以产生身体不动，定是一种心嘛啊，心可以产生四大，让你的身体不动啊。那你还向前倾呢，我觉得应该是你两个可能啊。第一个可能呢，你的呼气太长，吸气太短啊，你吸呼太长，你身体向前倾，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呢，你可能专注力呢大部分都放在呼气，因为吸气比较能够感，比较难感受到它的气流啊，呼气比较容易，所以下意识的你可能很注重这个呼气啊，没有这么注重这个吸气呢，可能也会带动你的身体往前面倾，向前倾。所以你应该平衡一下你的吸气跟呼气，不要让吸气太短，呼气太长。虽然我说过顺其自然嘛，但是你这个吸气短，呼气长也是不是很自然的啊？所以这个你可能要特意造诣平衡它一下，这样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然后呢，吸气跟呼气都要注意，不能够只专注一个呼气，而没有注意到一个吸气，这样的话也可能会向前倾。接着下来呢，观呼吸时突然有几秒钟跌入了一片空白，什么都感觉不到，突然惊醒，以为睡着了。站禅时观呼吸也发生了一次，请问法师，这种情况是什么状态呢？这种情况就是心跌入有分。什么是有分呢？ 有分呢，但我们在修定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跌入这种状况啊。当我们修定的时候，观呼吸啊，呼吸越来越微细的时候呢，因为很难觉察的嘛，越来越微细，很难觉察的时候呢，我们的正念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弱到你忘记了啊，因为它很微细嘛。那你没有提升到你的定念的正念的时候呢，它越来越微弱，微弱到最后你忘记了所缘，你的正念做不到所缘呢，那你的心就会掉入一片空白的境界。那个时候其实很舒服啊，但是你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很舒服的，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你正念回来的时候，哎，你就会想，哎，刚才我什么，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非常舒服啊，这个叫有分心，跌入有分的境界。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状况呢，会把这个状况当作是涅槃，还查得严呢，还查得严呢，因为那个状况什么都没有嘛，涅槃也是没有名色嘛，什么都没有嘛，又很舒服，所以他就会误以为这个是涅槃。我记得我去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教禅的导师啊，他也时常有这种状况，但那个时候呢，没有人可以回答，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呢，要有修定的人，同时有阿毗达摩的基础，才能够办法，才有办法解答的。啊，所以我就跟他解释啊，这个状况是因为心掉入有分了啊，他才恍然大悟啊。那好还是不好啊？好还是不好？掉入这样的状况好还是不好？
好。
讲好的人就是执着。啊，讲好的人就是执着这种状况，所以他认为是好。我已经说过了，你的心如果失掉正念的话，怎么可能是好呢？对不对？正念是守护你的心的堡垒，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已经失掉正念，你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但是很舒服。就是这个舒服的感觉呢，啊，一般上呢，如果禅修者不知道的话呢，他就会把心倾向再掉入这样的境界，因为那境界很舒服啊，什么都不知道啊，没有烦恼了，不会再想过去未来了啊，也没有痛了，什么都没有，哇，真舒服。所以如果他不知道这是有分的境界呢，心就会倾向再掉入这样有分的境界，那你就会可以训练到你进入这个境界越来越久，越来越久，但是也没有什么益处，没有什么益处。嗯，是，嗯，没有善也没有恶，无，差不多是无忌的啊，有分心，掉入有分的境界。所以要怎么克服呢？就提起你的正念嘛。当你的心很微细，微细到你快要感觉不到的时候呢，啊，快点提起你的正念，再专注一下，再精进一下，再专注，提起你的精进力，再专注一下，你就不会掉入这种境界。啊，这种境界修定的人，很多人都会体验到，但是很多老师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啊，除非他有阿毗达摩基础跟定的基础。好，接着下来呢，观呼吸很快进入清安，呼吸很平稳，很微细，但手脚没有知觉，那是很好的啊，身体都没有知觉了，那是好现象，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哈。仍然在关注呼吸，也能关注到呼吸的前身，但停滞在这个状态下没有进展了。下面该如何修呢？做到40到45分钟后屁股痛，就不能再坚持了。这种情况是该继续坚持呢，还是换一个方法？如果你能够专注到呼吸的前息，你应该再进一步第四个阶段，让你的呼吸维系啊，呼吸前息就是你的正念很好，但是呼吸太清晰的话呢，你也很难进入很深的定，所以呢，你要让你的呼吸使到它维系一点， 四个阶段嘛，第一个你知道呼吸的进出，第二个阶段你知道呼吸的长短，第三个阶段你知道呼吸的前息，第四个阶段你知道维系的呼吸。你把呼吸这个可能你要特别，虽然说顺其自然嘛，但是如果你的心不能够进入这个维系的阶段呢，你就要刻意一下了，没办法了啊，照做一下，让它维系下来。这样的话呢，你可能会更上一层楼，我不敢确定，你可以试一试哈。然后做到40到45分钟过后呢，屁股痛了就不能再坚持了。这种情况是否该坚持？如果它这个痛已经影响到你观呼吸的注意力，已经变成很烦躁了，定力也消失了，那你就回去观痛。我已经说过很多方法可以观痛了，痛只是一种苦受啊，你正念了之，它纯粹是一种苦受，看着它，以第三者的态度看着它，不为所动啊。当痛不再影响到你的时候呢，你心还是一片平静的时候，你再回去观呼吸，这个叫善巧啊。因为它痛已经影响到你，再拼命观呼吸的话，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借这个机会来观一下苦受，也练习一下怎么观苦受，观到你不为所动，痛已经不再影响到你的心了，你再回去观呼吸，这样你就可以坚持下去了。好，接着下来呢，你所讲的受的无我的特相作用现起，我听得不是很懂。依这个疑问来讲，我现在是不是观无碍染的苦受？像这种疑问，依这个疑问，因为不太懂嘛，我现在是不是观无碍染的苦受？不一定是苦受，你听不懂，有时候也是不苦不乐受，所以你现在是不是观无碍染的苦受？不一定，可能是无碍染的不苦不乐受。像这种疑问，它的受是苦受，不一定是苦受啊，可以是不苦不乐受。它的处是益处，对的，它是益处，益处啊，益处到法，就是心处到法，所以叫益处。还需要观什么呢？你就观它。如果你认为是苦受的话，你就观它苦受，苦受，苦受，苦受无常，苦受无我。那为什么这个苦受会升起呢？因为益处的关系啊，你就研究它的因缘。我对受这个搞不明白，听时好像都懂，做时完全不懂，前后顺序是如何的呢？怎么办？观受的顺序是这样的呢？是怎样的呢？观受的顺序，第一个什么受升起，你自己要分辨，是乐受，是苦受，是不苦不乐受，你自己要知道啊。如果你自己不知道的话呢，就是没有正知了，没有正念了啊。所以你知道受过后，然后以第三者的态度看着它，受纯粹是受，苦受纯粹是苦受，苦受纯粹是苦受。然后你可以观苦受是无常的，无常生灭，生灭，生灭。或者你可以观苦受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依什么而生起呢？你就研究一下它的因啊，依这个深处啊、益处啊而生起。那升起的法，因缘生的法都是无我的，然后你再加如理作意，无我苦受是非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就是这样观，观到你跟你的受分离，或者观到那个受的生灭。所以你可以选观无常也可以，看到它生灭就完了，你要再观也没有了，受都没有了，怎么观呢？就放下了啊。那你观无常，无常还没有生灭的话，你就探讨它的因缘，探讨因缘过后你就看到无我，那你就观无我，直到你观到你跟受分离。所以你也可以观无常，有时候观无常，有时候观无我，都可以的，没有顺序啊。顺序就是第一个提起正念之道，第二个不是观无常就是观无我，这样而已啊。好， 请问老师，在修慈心禅连续七天，第二三天状态很好，但后面 连续几天每次在上波慈爱时，能感觉心脏像水母一样收缩，往外一波一波一波一波波上，但没有喜悦，也没有什么，持续几分钟慢慢减弱了，之后就无法专注，每天重复打坐时并不烦躁，但希望能有些改善，不知道该如何对治。后面几天连续散播慈爱，你能够感觉到心像水母一样收缩，往外一波一波扩散，那个是不是慈爱？你自己要去感觉那个波上出去的那个是不是慈爱，你要自己去感觉是不是慈爱的感觉慈爱的感觉就像很友善的很友善的一种正面能量那如果没有喜悦呢，也如果现在还没有喜悦呢，我想也没有办法强求的。有时候呢，你可能要思维一下你播上的对象的他的得恨你选择对象，比如说尊敬的人，你既然选择他为尊敬的人，他一定有很多东西值得你赞扬的敬佩的，那你想到他的功他的品德，你应该会有喜悦的所以没有喜悦的，你要去想一下他的得恨，尊敬人的德恨，或者他曾经帮助过你什么然后你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播送慈爱呢，也是很容易就会有喜悦。所以你就试一试吧，就是这个就是怎么改善怎么使到你的这个慈心禅有更多的喜悦。然后如何改善散播慈爱时心变得机械重复？如果你的心变得机械重复呢，可能你要换一下，暂时换一个人吧。可能那个人你播了太久你变成重复了，很机械化了，你就换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慈爱你可以尊敬的人，然后再勾想回想一下他的品德，他能够让你尊敬的地方的话，马上又升起了这个慈爱升起了这个友善，这个喜悦接着下来呢，连续三个晚上呢，临睡的时候脑海会浮现可怕的鬼魂画面，这个是自己想出来的内心就很害怕恐惧，内心害怕恐惧的时候就观恐惧吧，观你的心观你的心意处嘛你的意处想到了，然后你就观你的心，害怕恐惧害怕恐惧是虚幻的，不是真的，这样观。试着送慈心没有效果，试着送悲心就慢慢不见了一波就是借着一波的。请问法师，若再出现这种状况，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你既然觉得慈心有效，悲心有效，你就用悲心吧。愿这个鬼魂呢远离痛苦，愿这个鬼魂远离痛苦，跟我们比起来，他们比我们还痛苦。所以其实应该是鬼怕我们，不是我们怕鬼。我们出生为人嘛，人是善道嘛，鬼是恶道嘛，所以我们的福报比鬼还要大。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是因为你们年轻的时候看这个鬼的电影看太多了才会有这样的负面的作用，不然的话呢，是应该他们怕我们的，我们福报这么大，我们是人道善道来的，高高在上，他们是恶道下道的众生，所以他们应该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那也可以送悲心给他愿他们远离痛苦，因为他们是恶道的苦道的众生痛苦的众生愿他们远离痛苦，愿他们远离痛苦。再不能的话，你就观你的恐惧吧，恐惧是虚幻的，不是真的 不要被他所骗了。好，希望多念时所言聚焦时常左右摇摆，这左右摇摆不能固定在人中，同时所言不能想象成圆形状。为什么你要想象成圆形状呢？不需要，你只感觉到气流进出就好了，为什么你要去想象圆形状？但是可以想象成四方形、三角形、五角形等等，不需要这么做啊。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就是不要去想象，去感受这个气流的进出就好了。它如果左右摇摆，你就应该是不会的嘛，呼吸这样怎么会左右摇摆呢？啊，除非是风吹过来啊，吹过来你的呼吸往左边去，这样有可能，不然的话它应该是不可能的。是因为你的心要摇摆，所以它就摇摆了。啊，你的心要三角形，它就变三角形了。啊，你的心要椭圆形，它就变椭圆形。所以让你的心不要摇摆，你的呼吸就不会摇摆。因为心是很强有力的。当一个人禅相很稳定的时候呢，他可以玩那个禅相，他要他长他就长了，他要他圆他就圆了。但是禅相被你这么玩的时候，禅相也累了，说再见，我不来了，啊，那时候什么禅相都没了，啊，所以不要玩这些啊，不需要，你如实的观呼吸进出，如实的观，什么都不用做，正念知道觉知呼吸，这样就够了啊。第二点，如果修道能看到光时，眼睛是否会被强光闪到瞎了？你这个人呐、啊，很可爱呀、啊，真是太可爱了。你的想象力也是特别的丰富，嗯。如果会的话，我们那些上禅的全部都是瞎子了，全部都变成瞎子了嘛，对不对？不会的，但是呢，你可能会刚开始呢，那光很亮，你可能受不了，你会流眼泪，倒是真的，很多人会流眼泪啊，不习惯嘛。慢慢习惯过后呢，你就会觉得没什么了，不会瞎，你不要这么担心啊。好，接着下来呢，请问修完持可以接着修杯吗？还是要停一会再修？修完持，看你修到什么阶段啊？持可以修到三禅的阶段。如果说你要定的话，如果你要拿到证到禅定的话呢，你可以修到三禅的阶段，然后四个对象嘛，啊，自己是不能证入禅定的哈，然后尊敬的人至少都要五个，最多十个。啊，所以你要换呢，尊敬的人一直换，然后中立的人，如果你要禅定的话，就照这个顺序，中立的人五个或者四个，然后烟敌，你的烟敌五个或者四个，没有的话就不用做，啊，然后过后呢，还要破除界限，对这四类的众生的心要平等的，啊，过后还要给一切众生，一切男众，一切女众，一切圣者，做完过后呢，才修悲。那如果你不要这样长这么多所言啊，你觉得你满足了，你持心满足了，你要换一下，你并不是要以止为主，你只是要体验持心的感受，你只是要希望自己有更多持心啊，去掉嗔恨，你不是说一定要达到禅定的话呢，你是可以换悲心。悲心你要是悲心呢，你就取苦难的众生吧，一位苦难的众生也是同性的啊，然后就想象他怎么苦难，比如说他有癌症呐、啊，啊，他现在遭受忧郁症呐、啊，或者他是精神，或者是他家庭破碎呀、啊，啊等等，他的苦难，或者是那些苦难非洲的苦难人呐、啊、等等，饥饿的孩子啊，那些你取一个，然后你就愿他脱离痛苦，愿他脱离痛苦，啊。当我在播送慈心给一位尊敬的人时，心情比较平和快乐， 当我想到他的慈爱时，感受到鼻子酸了，是感动的喜悦吗？还是爱染的乐受？应该是感动的喜悦，不是爱染的乐受啊，没有爱染，因为你想到他的慈爱嘛，那、啊、不是爱染的乐受，是感动的喜悦。你可以观，你可以观你的感受啊。好，接着下来呢，当我在行禅时，忽然出现一个念头，希望某位朋友或亲人不要去求神问仙，靠自己修炼才能解除烦恼。这个念头是益处的苦受吗？为什么是苦受呢？这个不一定是苦受，但是如果你感觉到是不舒服的，那个就是苦受啊，未必一定是苦受，也可能是一种慈心嘛啊，你希望他好，有正见，是一种好的心愿，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苦受。嗯，好，接着下来呢，最后一章了。四大和受一起观可以吗？有时观到身受之后呢，会自动转到四大，不会思维受无常，没有关系，可以的啊。你不会思维受无常，你就暂时放下吧，可以的啊。第二个问题，为何同一个东西，有的人吃是乐受，有的人吃是苦受，为何处一样受不一样？那是我们的响应的关系啊，我们响应，比如说骨头啊，粪便对我们来讲是臭的，对那些动物啊，吃粪便的动物来讲呢，蛆虫呢可能是香的，是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就是响应嘛啊，我们的响应不一样。刚才也说过了嘛，哈，巧克力呢，对某些人来说是吃起来是乐受，啊，某些人来说吃起来是苦受，因为他过去的响应，啊，影响了他现在对受的感觉不一样。啊，第三个问题，腿疾痛，腿疾痛，心念，心中念苦受无常非我，不起作用。眉头紧绷，这时打开眼禅修，打开眼继续禅修观苦受可以吗？可以的，是可以的啊。那有时候你不要说一念马上就看到无常无我了，没有这么容易的啊。如果三法印这个三相无常苦我这么容易呢就被体会的话呢，我们早都已经进入涅槃了，不会坐在这边了啊，所以你也是要有耐心啊，耐心一点。你可以打开眼睛继续观苦受啊，因为眼睛打开，眉头会放松。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眯着眼睛，不要闭着眼睛，因为闭着眼睛眉头会比较绷紧，这是对的。好，第四个问题，受念处能否入定？不能，受念处是观的方法，不是定，是止禅，不是观禅。对不起，是观禅，不是止禅。啊，观受是要观什么呢？观他的无常、苦、无我，这个是真实法来的，究竟地真实法，所以不能够入定的。啊，入定要靠什么？靠观念，靠观念啊，真实法不能够入定的。第五，心不听指挥，想专注呼吸，总有一部分心跑到身体里，拉回来后呢，又有一部分跑到去控制呼吸，这是否因为心缺乏训练？是的，心训练不够。如何在生活中以禅修中训练？应如何在生活以禅修？ 中训练，这是什么意思啊？应如何在禅修与禅修，应如何在生活与禅修中训练？这什么意思啊？听不懂。你要大声一点，因为我们相距的太远了。
因为就是问如何在禅修或生活中怎么样训练心，让心能更有能力去专注一个所缘。
如何在生活中训练心，使心能够更加专注在一个所缘 ？OK， 好。这个呢，应该从你们先从禅修营开始啊、哦。比如说现在是啊。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啊出入席嘛，以出入席来说呢啊，如果我们选定一个所缘就是出入席啊，那慈心是有时修有时没有修，四大是有时修有时没有修，观受也是有时修有时没有修的话，但是你的比如说你的你怎么讲呢，你的 basic 基础的这个禅修是安般念，其他的是突发啊情况来了啊才修的那一种。那在这个禅修营里面呢，你就要行住坐卧都要守在你的呼吸啊，把这个呢习气，把这个习惯呢给培养起来啊。行住坐卧呢，一打开眼睛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呢，你就专注呼吸了。好，然后刷牙洗脸呢也是专注呼吸，然后走来禅堂也是专注呼吸，坐也是专注呼吸，然后去吃饭的时候呢暂时放下啊，观四大，因为吃饭要专注呼吸是比较难一点，然后我有试了很多次，我觉得稍微难了一点。好，那其他时间呢啊，你都把心专注在呼吸，在这样十天练习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在生活中呢你那个习惯就会一直回去呼吸。那在生活中呢啊，除了要你分心的时候你就分心，比如说驾车你要专心，你不能再专注呼吸，你就专心你的驾车。那其他时间走路啊，在生活中有时间有时候也是要走路啊，要吃饭啊，要做生活啊必须做的日常生活的事，你也会专注在呼吸，因为你已经训练了，在禅修营中训练了你的心。但是如果在这个禅修营中你没有这样训练的话呢，要回到这个现实的生活中呢，你觉得很难再专注呼吸的话呢，你就要学习专注你的受感受跟专注你的心啊。那个专注你的心呢，我只能够明天才教了啊。这样的话呢，那禅修中学到的东西呢就可以在生活中呢啊用上去。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啊，如果在你觉得在禅修营里面呢都不能够一直把心守在呼吸上的话，你可以想象回家那是很难做得到的，对不对？我们要现实一点，肯定很难做得到。所以既然难做得到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比较粗的所缘，比较显著的所缘。什么呢？什么是比较显著的所缘呢？四大很显著，另外呢我们的情绪也是很显著的，在日常生活中啊时常很多情绪啊生气，所以你要懂得观这个情绪，这个是心念处的啊教法。 OK， 好，结束了。